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月玲，而家是12月2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而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12月2日踏入第66日，参与主导占领运动的和平占中三位的发起人星期二下午举行记者会，宣布星期三到中区警署自首。
公民抗命不是要破坏法治，所以我们很早已经讲了，做公民抗命的人
占中发起人之一陈建文说，公民抗命不是要破坏法治，他一直讲话作为公民抗命的人是最后一定要承担法律的后果，所以明日自首就是要表达这种的精神。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香港学联和学民思潮为围堵政府总部行动失败鞠躬致歉，马英九宣布辞去国民党主席的职务，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国会拨款改进警察的工作。下面是由谭伟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特别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占中运动的三名发起人准备实施向警方自首的计划，并且敦促其他抗议者为了自身安全而撤退。在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面，戴耀廷、陈建文和朱耀明宣布，他们将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三点向香港警方自首。戴耀廷说，
The three initiators of OCLP and some of our supporters have decided to surrender to police tomorrow.
戴耀廷又说，目前还不清楚警察会拘留或者是释放他和其他两位占中运动发起人，但是他表示无论后果如何他们都将会接受。这三位占中运动领众人还敦促仍然在街头坚守的数百名抗议者为确保民主改革的长期斗争而恢复和储蓄力量。占中运动发起人戴耀廷又说，他们敬佩学生和市民争取民主的决心，但是他们对政府的冷漠无情感到愤怒，用警棍保持维权的政府是不可理喻的。为了占中者的安全，为了他们最初要表达的爱与和平的意图，他们三人在准备自首的同时亦都敦促学生撤离，要深深扎根于社区，以其他方式传播雨伞革命的精神。占中运动在他的推特网页上面说，自首并非怯懦或者承认失败，而是对无情的政府的控诉。戴耀廷又说，非暴力抗争的目的并不是要破坏法制，因此参与抗争的人必须有勇气面对法律的后果。戴耀廷又说，他们没办法判断自首之后是否会被警方关押起来，但是已经做好面对各种状况的准备。在这个之前，一群反对占中运动者在香港警察总署外抗议，这个自称南师大组织的抗议者手举通缉占中者的标牌，并且呼喊口号，他们认为占中者搞乱了香港。香港学联同学民思潮星期一晚在金钟占领区集会上面，多次就星期日晚围堵政府总部的升级行动引致很多市民同学生受伤和被捕鞠躬道歉，并且向走在最前线的示威者致敬。学联秘书长周永康星期一表示，围堵政府总部的计划失败，并没有达到瘫痪政总迫使政府回应的目标，而警方对示威者采取的清场行动属意料之外。学联副秘书长林奥辉承认，响应商学呼吁到金钟的人数不足，在考虑行动升级的时候，他们应该探讨市民是否有心理准备、训练和足够的实力。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表示，对有报道说商学代表在行动之中并没有走到最前感到心痛，强调成员有参与行动只是分工不同，并且认为最大责任是在于警察，质疑警方过分使用武力。商学和部分激进的示威者在行动过程之中，就是是否直接冲击特首办产生分歧。部分示威者星期一晚到金钟主台发泄不满。特首梁振英批评围堵政总的升级行动，令到市民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并且警告不要以为警方过去的忍让等于是软弱，重申警方会果断采取行动执法。保安局长黎栋国就批评占领行动已经背离和平非暴力的原则，任何政府都不可容忍。详情请留意我们稍后的时事经纬环节。 国民党在台湾县市和地方的九合一选举之中惨败，继行政院长率内阁总辞之后，马英九总统星期二宣布辞去他兼任的国民党党主席职务。国民党星期二下午召开中山汇报举行九合一选举后的第一次国民党高层会议。台湾媒体报道，马英九原本计划在星期三中常会上面作出宣布，不过由于台湾各界呼吁马英九辞职的声浪高涨，提前在星期二宣布辞职。在请辞声明之中，马英九表示国民党不能够怀忧丧志，应该团结合作。他又说，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思考已经没有个人在内。马英九还向支持者道歉，称自己有负创党先进，亦都令大家失望，必须深刻反省。马英九强调说，虽然国民党输了选举，但台湾朝向自由改革的总路线并没有输，未来国民党会谦卑聆听人民的声音。目前还不确定谁人将会接替马英九出任国民党主席这个职位。多名国民党立委力挺成功连任新北市长的朱立伦出任党魁。朱立伦回应说，不会逃避责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动用联邦拨款来加强全美各地警察装备，以此作为对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在同一名白人警察街头对抗之中被开枪打死这个案件的回应。事件发生在密苏里州中部的佛格森镇。奥巴马星期一在白宫会晤他的内阁成员、民权领袖和执法官员之后，宣布了向全美各地警察力量拨款2亿美元的提案。他说，这笔款项将会用于为警察配备50,000部身体摄像机，以记录他们对平民执行警务的时候的情况。此外，还将作为警察的训练经费提高。奥巴马还宣布，他将会成立一个工作组，负责研究如何改进警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5年的挂历，主题是美国南部风情，欢迎大家打电话来或者是写电子邮件来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11点到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cantonese@voanews.com。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 Facebook 面书索取挂历。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12月2号踏入第66日，参与主导占领运动的和平占中的三位发起人星期二下午举行记者会，宣布星期三到中区警署自首，以表示尊重法治，体现承担法律后果的精神。他们同时呼吁学生撤离占领区，转化运动，为社区民主深耕细作，延续雨伞运动的精神。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说，和平占中的三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和朱耀明说，雨伞运动持续两个多月，学生和市民无畏无惧争取真普选，秉持爱与和平精神，赢得全球赞许，启蒙了一代人对民主的追求。现在是时候将民众的力量转化为持续的公民社会运动，将雨伞运动的民主精神带入社区。占中三子强调，发起占中运动是为了挑战不公义的制度，愿意面对一切的后果，自首是承担刑责，尊重法治不是懦弱，是体现履行承诺的勇气，更加不是失败，而是对政府麻木不仁的无声控诉。占中三子呼吁仍然坚守占领区的学生撤离，将占领运动转化成为社区民主活动，延续雨伞运动的精神。他们谴责政府以催泪弹、胡椒喷雾和警棍维护权力，漠视民众对民主的诉求，尤其是对近两个星期强硬镇压示威者，很多人被打到头破血流，更加感到万般哀伤。朱耀明牧师激动落泪地表示，两个多月以来，香港人以爱与和平静坐，但看到警方用警棍殴打市民和学生，令他这位70岁的长者感到伤痛。他认为这个城市感到悲哀，他为无惧催泪弹和警棍的学生和市民感到骄傲。他赞扬学联和学民思潮为雨伞运动勇于付出，希望他们休养生息，走更长的民主路。陈建文表示，占中未来会将运动转化，包括抗争者可以透过在法庭上抗辩，向社会解释抗命的初衷。占中义工已经自发组织另外一个平台，以不同的形式在社区进行民主教育等。占中亦都希望联同其他团体草拟约章，推动公民社会。 陈建文对美国之音话：占中运动从开始就强调争取真普选的公民抗命，不是为了破坏法治，他们自首是要勇敢地承担法律责任。
公民抗命不是要破坏法治，所以我们很早已经讲了，做公民抗命的人最后一定要承担法律的后果，所以我们明天去自首就是要表达。
陈建文说公民抗命不是要破坏法治，他很久之前已经讲话作为公民抗命的人最后一定要承担法律的后果，所以在明天自首就是要表达这种的精神。陈建文还表示占领运动已经持续两个多月，应该有个退场的机制，而近期警方对示威者严厉的镇压，为了避免更多人受伤，他们站出来到呼吁学生退场，转换争取民主的方式。
我们也在今天希望能够在场的占领者也要开始离开，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政府已经这个暴力已经去到一个不能接受的阶段。
陈建文说他们今天都希望在场的占领者是开始离开，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政府已经使用暴力去到一个不能够接受的阶段，他们为了保护占领者的安全，他们觉得占领者是需要离开，因为民主运动是一个很长远的斗争，希望他们重新投入到社区，长远地为香港争取民主。朱耀明透露，早在10月5号占中三次已经想自首，但当时因为种种原因要协助处理并没有做到。占中三子话，佢哋会承认参与未经批准公众集结，唔排除自首嘅时候，如果被拘捕，可能要承担其他嘅指控。佢哋透露，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亦都会一齐自首，亦都欢迎认同理念嘅市民同行。据香港媒体报道，占中三子宣布星期三自首，并且呼吁占领区嘅学生撤离。学联常委张秀贤话：尊重三子嘅做法，认为占中三子对运动贡献相当大，学联最终亦都会承担罪责，不过目前需要让占领者更加清楚方向，先至可以谈论自首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方向，会令运动更加难处理。下一步希望同占领者商讨共同的目标。张秀贤说这几日是行动的重要时间，除了占中三子自首，学民亦都进行绝食，暂时无法评估三子自首对运动的影响，这两三日会研究下一步行动并且作出公布。泛民议员泛黑会的召集人公民党梁家杰说尊重占中三子自首的决定，不过泛民大多数议员目前没有计划自首，他批评政府一直没有回应占领人士的民主诉求，特首梁振英无动于衷，铁板一块，希望利用群众斗群众拖垮占领行动。梁家杰相信部分占中的义工队和医疗队的成员会继续留守。有金钟的占领人士认为三子自首是未打就认输，在运动未有实质成果之前要求占领者离开会令运动无功而废，是放弃占领者。亦都有占领人士说目前不会响应三子的呼吁，认为运动仍然未完结，不认同这个时候去自首。香港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在被问到占中三子向警方自首的时候说，警方会按既定的程序处理，并且对有社会人士协助并且呼吁占领人士离开占领区感到高兴，希望能够令占领事件早日落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六四天安门民运学生领袖之一，现已定居台湾的吴以开希宣布以无党籍候选人身份竞选台湾立法委员。他说要为改善台湾的异化民主现象，突破蓝绿困局作出贡献。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台北报道。
吴以开希星期一下午在台中市召开记者会，宣布以无党籍候选人身份竞选当选市长林佳龙留下的立委空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北当选市长柯文哲高票当选令他深受鼓舞。他说
蒋坤哲先生当选台北市的时候，刚好也让台湾过去要么靠
吴以开希话：柯文哲先生当选台北市长，结束咗过去。如果唔系靠世家，就靠财团，或者要靠政党先至能够投身政界嘅局面，给予年轻人好大嘅鼓舞。如果佢能够以无党籍嘅身份进入国会，亦会鼓舞人嚟掌握自己嘅命运。呢个系突破蓝绿困局嘅一个好好方法。吴以开希曾经是1989年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中国当局血腥镇压之后，吴以开希同一些学生领袖流亡海外。他在1997年辗转到台湾定居至今。吴以 开希经常以媒体评论人士的身份发表对台湾民主制度发展的睇法。他说台湾民主现在陷入一个蓝绿恶斗的困局，成为一种异化的民主。他说
政党政治不太能够起作用，因为两个政党把持台湾的政治资源参与资源过久以后呢，两个政党都现在。
吴以开希话：政党政治不太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因为两个政党把持台湾的政治资源，两个政党现在已经帮会化。如果你属于蓝营，就必须仇恨民进党；如果你属于绿营，就不能够容忍国民党。这个几乎变成一个需求。吴以开希话：蓝绿意识形态的对立撕裂了台湾社会，两个政党为了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眼前的既得利益，都将国家的长远利益放在一边。他说台湾目前的外部挑战主要来自中国大陆，而自己就陷入政党恶斗、社会分裂的困局。吴以开希认为，台湾经历民主制度自身缺陷的阶段，正在自我调整，走向成熟。九合一选举过程中显示出的中间选民壮大的倾向，就是一个标志。他希望台湾政局能够循着这种倾向发展，争取蓝绿和解，实现国家的最大利益。至于台湾选民是否会接受他这种身份的候选人，吴以开希说台湾社会已经给了他一个安身立命的机会，亦同样会给予他参政议政、回归社会的机会。他说
台湾这个社会是接纳了我这个流亡分子，给我提供了一个家。
吴以开希说台湾社会接纳了他这个流亡分子，给他提供一个家，给他在流亡过程中有一个新的国家，并在这里生活了18年。吴以开希已经取得中华民国国籍15年，在台湾娶妻生子，工作纳税。他表示从来不怀疑台湾社会接纳他的宽广胸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发来报道。
过去一年以来，虽然美中军机近距离对峙事件曾经引起媒体关注，但是好少上新闻头条的是，美国和中国的两军交流的规格和频率不断提升，并且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分析人士说，两军互动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2014年开始，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洛克里尔在一月在五角大楼和媒体见面的时候，为前一年的两军关系是打分。
洛
克里尔表示，比美中两国双边关系打分的话，他会比合格分。如果基于这一项的标准，美中两军关系2014年的表现可能超出了不少人的预期。虽然在2013年最后两个月当中，中国方面采取了五角大楼所讲的一些不专业不必要的动作，美中两军仍然是克服了重重的障碍，不单止是提升了两军交流的规格以及是频率，并且是取得到一些旨在降低两军误判风险的实质性成果。今年2月底，美国陆军参谋长奥迪尔洛上将是访华，揭开了今年两军高层互访的序幕。而一个多月后，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4月初展开了他上任以后首次对华访问，并且作为第一位外国高级官员，在访华的头一日就登上了中国首艘航空母舰参观。大约在一个月之后，美军礼尚往来，以少有的最高军礼在五角大楼隆重接待到访的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今年六七月间，中国首次派出军舰参与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将两军互动的规模推到了新的高度。去年卸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特别助理的布赖恩·克拉克参与过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去年访美的接待工作。他在总结一年来美中两军关系发展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持续的这些互访以及交流对美国是很重要。
China is a growing military. They're operating more over.
克拉克表示，中国军队正在是壮大，他们比以前更多地去海外行动，而且去得是越来越远。美国和中国的海军以及是空军会在外海上或者是空域中相遇，重要的就是两军要能够相处以及是安全行动，避免误判以及意外事故。在美国陆军服役过10年，为美国公司进驻中国市场提供过法律咨询的律师托马斯·佩恩说，美中两国经济和商业往来密切，两军发生意外对任何一方都不利。
It's going to cost
佩恩表示，如果美国同中国高调卷入一场战争或者是军事事件，整个世界都会付出太大的代价。2013年12月，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强行阻拦美国一艘导弹巡洋舰，差点是酿成了相撞的事件。经过两军几个月的磋商之后，中国今年四月藉着主办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的机会推出，并且与20个国家的海军共同签署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规则。今年八月，美国海军一架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遇到中国战机近距离拦截以及是威胁，两机是差点是相撞。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两军关系等议题在北京会面之后，白宫表示美国下一个工作重点是建立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美国声称不会停止对中国的抵近侦察。中国官员表示，既然如此，中国亦都不会停止对美军飞机以及军舰实施拦截以及反制。目前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的克拉克说，美军抵近侦察以及中国实施拦截都符合国际惯例，关键是双方需要对相遇行为规则有一个共识，才能够降低发生意外的风险。而展望未来，克拉克说，美中两国需要努力将两军交流的模式标准化，以便双方更多地展开交流活动。克拉克表示，目前当美国希望同中国举办联合军演的时候，美国必须将整个演练计划送交两国政府批准，这个是不容易而且是费时间，亦都意味着联合军演的次数会减少。如果你将它标准化，你会增加一年当中举办联合军演的次数。而此外，美中两军不同兵种和部门之间交流的规模以及是频率亦都出现参差不齐的现象。今年10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说，过去一年当中，他曾经5度和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会面，比他跟其他任何国家海军指挥官的会面更加频繁。但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里尔上将年初表示，作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最高指挥官，他无法和中国军方指挥官直接通话，并且希望这个状况是得以改变。陆军参谋长奥迪尔洛上将亦都系希望美国陆军同中国嘅陆军建立正式嘅对话以及系交流机制。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响华盛顿嘅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中日两国官方同埋半官方嘅组织呢个星期喺中国嘅连串接触，被日本视为系上个月中日首脑喺北京嘅会谈改善关系嘅继续。不过中日首脑会谈以嚟，日本冇迹象显示民间对中国嘅印象好转。系咪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柯南喺东京报道？
中日两国外交部门星期二在北京举行支援东南亚五国的司长级官员事务性磋商。两国半官方组织新中日或者称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预定星期三起在北京和西安召开为期3日的第4届正式会议。虽然日本传媒舆论并没有显示关注磋商或者是会议的议题本身，但是包括官方电视台 NHK 在内的部分主流传媒都关注这两个中日官方和半官方恢复对话的举措都时隔3年。可能标志着中日首脑上个月会谈后，中国对日本改善关系的意向延续。NHK 形容，这个是受到上个月中日首脑会谈的影响，两国开始活跃的对话。共同社亦都指出，基于中日首脑上个月会谈，这一次两国司长级的磋商将会确定推进日中对话的方针。共同社报道说，中方出席这次磋商的是中国外交部亚洲司长孔元佑， 日方的是外务省亚太局长伊原纯一。报道还说，伊原还将出席星期三开幕的新日中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会议。新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的前身是1984年中日首脑创设的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目的是通过双方政府选拔的各行各业有识之士对话，来推动两国的政治、文化、科技等交流，然后各自向本国政府提出友好建议。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到2001年为止运行相对畅顺，基本按每年一次的预定对话节奏运行。2001年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政权成立后，因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两国关系恶化，但是2003年该组织更新为新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后，反而是积极为改善双方关系加速运行。到2008年为止，总共有过8次的会议。2009年双方刷新组织成员。到了2011年，亦都维持每年一次对话节奏开会。但2012年，日本将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国有化，两国关系再次严重恶化后，原定同年10月举行的第四届会议中断，直至呢一次恢复。目前中方委员长是唐家璇，日方委员长是伊原。预定出席呢一次会议的日方成员有日本邮政公社社长西室泰三、作家前田四郎、NHK 时事节目主持人郭谷裕子、国际宇航员毛利慧。上个月，中日两国外交部门发表改善关系的四项共识，同两国首脑北京举世瞩目的握手。会谈以来，两国改善关系的具体进展实际上乏善可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结束访华后，转往东盟首脑峰会同20国峰会期间，不单止同东盟共谋海洋合作抗衡中国海洋行动，而且再与美国、澳大利亚展示了显著的新亚太军事同盟关系。安倍回国后随即投入解散国会，大选的内政繁忙日程，无心过问外交。中国总理李克强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虽然亦都先后在东盟峰会同20国峰会期间再与安倍握手交谈，但是中国舰船在东中国海钓鱼岛附近巡逻的态势至今不变，两国达成构筑海上联络机制的协议亦都没有具体进展。中日政府唯一具体合作的显著事务是双方加强了打击涌至日本小笠原诸岛附近涉嫌捞捕红珊瑚的中国渔船，使到这个引起日本舆论哗然的新纠纷一个月来日趋平静，淡出民众视野，而捕捉中国政府有继续改善对日关系意向的日本主流传媒11月27日找到新依据，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助理刘建超出席了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庆贺天王生日的酒会。刘建超还对记者群说，他相信中日关系最终是好的，但是刘建超亦都不忘敦促日本遵守四项共识文件，显示改善关系的诚意。朝日新闻说，在中日首脑会谈展示两国改善关系的征兆中，负责对日交涉的刘先生超出预定时间在日本大使馆逗留了近2小时，品尝日本乡土料理，并且展示了构筑信赖关系的努力。不过在大部分日本民众对中国关系的新印象里面，习近平冷面和安倍握手似比会谈本身还深刻。习安会以来，在日本从未听过街头巷尾议论中日首脑谈了什么，处处指闻中国首脑好无礼，中美首脑会谈10个小时，中日首脑会谈只有25分钟的声音。共同社客席论说委员江田聪也说，对安倍说好高兴见面。习近平充耳不闻翻译的满面不快表情，令日本人后来看到满面笑容和美国总统奥巴马握手的习近平好像觉得是另外一个人。江田说，很多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就是中国是主办国，却没有成熟风范。其实习近平不想会面，勉为其难的演技是给国内看，他内心深知不跨出首脑会谈第一步就不会有改善关系第二步，只不过这个第一步从起脚到落脚的时间会相当漫长，因为尖阁诸岛和历史纠纷阻隔，最终除了各自这两个纠纷以外，没有其他改善关系的出路。这个星期中日在北京、西安恢复的官方和半官方接触举措，是否有助于第一步落脚， 正是日本主流传媒关注的所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郭榄东京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埋怨无济于事，处理香港问题是中国责任，是不是准许入境完全是中方的权利。世界银行说，伊波拉疫情重创疫区的经济。俄罗斯取消南欧供气，转向土耳其出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英国首相卡梅伦的抱怨无济于事，处理香港问题是中国的责任，是否准许入境完全是中方的权利。在这个之前，英国首相卡梅伦说，中国拒绝向前往香港调查一国两制协议实施状况的英国议员发放签证是错误的。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官员上个星期拒绝向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议员代表团发签证。由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奥塔威率领的议员代表团原计划访问香港，评估英中1984年达成的一国两制协议的履行状况。伊波拉疫情对利比里亚、塞里利昂和基内亚的经济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经济增长减缓幅度甚至超过去年11月评估报告的预期。世界银行星期二发布了这个研究的结论，在伊波拉疫情爆发之前，这三个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势头很猛。按照目前的预期，利比里亚经济的年增长率仅是 2.2%， 塞里利昂是 4%，分别只相当于伊波拉疫情爆发前的三分之一。基内亚的经济增长率从 4.5% 降至 0.5%。 由于工人和消费者为避免感染伊波拉病毒而留在屋企里面，经济遭受的打击更加沉重，贸易量、游客和外国专家的减少亦都对经济造成损害。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莫斯科将会取消同南欧的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天然气项目，转移向土耳其提供天然气。普京星期一在到访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时候说，欧盟拒绝批准南溪项目，迫使俄罗斯将注意力放在其他的地方。普京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之后说，俄罗斯将会通过现有油气管线增加向土耳其供气。他用表示，莫斯科将会在黑海海底铺设新的连接土耳其的输气管线。土耳其是俄罗斯天然气第二大买家，仅次于德国。北约负责人指责俄罗斯对他和乌克兰的边境毫不尊重，一日前几乎再次指控莫斯科以人道援助为名向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分子运送武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在布鲁塞尔说，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和周围的军事部署显著增加，同时还有大量俄罗斯先进武器装备和军事人员被送到分离分子手里面。乌克兰官员星期日说，一个由106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在没有得到几乎许可的情况之下，从俄罗斯跨越边境进入乌克兰。俄罗斯当局表示，这个车队运送的是最新一批给乌克兰东部平民的人道援助，但是乌克兰军方发言人李森科星期日说，从俄罗斯运来的这些物资大都是最终会落到反叛分子手里面的弹药和武器。美国联邦调查局正是调查索尼影视公司网站受黑客攻击的时间。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索尼影视娱乐有限公司11月底受到网络攻击之后，电脑系统瘫痪，一些新的影视作品被盗，其中美国二战题材战争片《怒火特工队》被非法下载50万次。据信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可能部分针对北韩，索尼影视受到黑客攻击的时候，正值该公司发行一部幽默剧，剧中有美国中央情报局阴谋杀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情节。安全官员说，黎巴嫩军方扣押了伊斯兰国组织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的妻子和儿子，两个人目前被关在黎巴嫩国防部接受讯问。巴格达迪的妻子和个仔大约10日之前在叙利亚边界附近被扣留。黎巴嫩媒体报道，黎巴嫩军队和外国情报机构协调开展了这个行动。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宣称对星期二在肯尼亚东北部杀死36人的事件负责，袭击发生在曼德拉镇附近的一个采石场。目击者说，武装分子发动袭击的时候，工人正是在帐篷里面睡觉。青年党发言人说，该个组织的战斗人员打死了所谓的肯尼亚十字军，以此作为对肯尼亚派遣军队到索马里作战的惩罚。 自从2011年以来，肯尼亚军队一直作为非洲多国部队的组成部分，驻扎在索马里，协助将青年党赶出索马里主要的城镇。激进分子在肯尼亚发动零星的袭击，并且警告说，除非肯尼亚政府撤军，否则就将会发动更多的袭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5年的挂历，主题是美国南部风情，欢迎大家打电话来或者是写电子邮件来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11点到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cantonese@voanews.com。 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 Facebook 面书索取挂历。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2014年是日中关系紧张的一年，令人担心双方随时可能擦枪走火。11月，两国的领导人举行两年以来的首次会晤。观察人士指出，日中紧张关系考验着美日同盟，同时美中如何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亦都对美日关系产生影响。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任如阳在华盛顿报道。
2014年1月22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将日本与中国的矛盾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和英国之间的较量相类比，称情况颇为相似。他还强调，密切的经济关系并没有阻止英国和德国在1914年爆发战争。安倍的这一番讲话使人不禁觉得中日再次爆发战争有山雨欲来之势。日中之间的这一轮危机可以追溯到2012年9月，日本政府决定将尖阁列岛，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收归国有。2013年11月，中国宣布划分东海防空识别区，将钓鱼岛覆盖在内。同年12月，安倍晋三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这几宗事件使两国关系降到冰点。观察人士说，日中关系是2014年全球面临的最严峻的地缘危机之一。两国之间因为沟通失误或者是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非常大。中日关系这么紧张，使美日同盟亦都面临54年来的最严峻考验。2014年4月，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为了使日本放心，奥巴马临行前首次公开承诺美日同盟将帮助日本协防钓鱼岛。不过奥巴马这一番承诺并没有缓解日本人的担忧。最近在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一个有关美日同盟的研讨会上，日本朝日新闻社国防安全记者加藤洋一说，中国将有争议的岛屿列为核心利益，在所谓的美中新型大国关系下，美国是否愿意触动中国的核心利益，令日本担忧。他说
And they are saying Senkaku is core interest. Presidential statement comes to question because of this, you know, backdrop.
加藤洋一说，他们说尖阁列岛是他们的核心利益，所以日本就有担忧。美国将如何做好兑现奥巴马总统承诺的准备呢？美国如何在尖阁列岛问题上协防日本，亦都是美日正在修订中的共同防御指导方针的需要解决的一个灰色区域。美日在近20年来首次修订共同防御指导方针，并且在10月公布了中期修订报告，据称是要应对中国的军事扩张和扩大日本的区域防御角色。据可靠的消息，原定年底完成的大纲被推迟到明年春天。2014年7月1号，日本内阁通过历史性安全政策决议，决定修改宪法解释，来解禁集体自卫权。8月5号，日本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军事威胁之下，日本的安全环境越发严峻。新版白皮书还称，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具有历史意义。在日本以中国威胁为由加强安全态势的同时，中国方面亦都加强了所谓反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扩张。人民日报在7月7号发表的社论，从否认野蛮侵略罪行到参拜二战战犯亡灵，再到解禁集体自卫权、架空和平宪法，现实警告我们，日本右翼势力有扩张反滥的趋势，日本军国主义有死灰复燃的危险。2014年7月7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卢沟桥事变77周年纪念活动上，未指名的点名日本政府试图歪曲历史。另外，中国仲利用中日甲午海战120周年的机会，提醒民众勿忘百年国耻的开始。中国军方亦都加强了纪念甲午海域的活动。2014年7月29日开始，中国海陆空三军在东海、渤海、黄海、南海四个水域举行军演。2014年11月10日，在日中官员宣布就双方关系达成包括钓鱼岛问题存在不同主张的4点共识后，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晤。虽然习近平给了安倍晋三难看的面色，但是这一次的会晤还是被看作是一个突破，是两国缓和关系的第一步。两个人的会晤使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松了一口气。奥巴马总统在11月11号在与习近平会晤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大家为中日降低紧张局势欢呼。分析人士指出，这一次会晤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了日中战争的乌云，亦都缓解了美国可能卷入两国冲突的担忧。不过会晤并没有解决日中矛盾的核心问题，例如领土和历史问题。在美国人担忧日本可能将美国拖入战争的同时，日本人担心美国和中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可能会牺牲日本的利益。日本防卫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神谷万丈在讨论美日同盟的未来时说，美国必须在亚洲有连贯的政策才能够赢得日本人的信任。他说，
To the eyes of the Japanese, the U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particularly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slacked.
神谷万丈说，很多日本人觉得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特别是奥巴马政府，变来变去，一阵间是和中国保持更多的接触，一阵间是防御，大家看不出是什么的逻辑。美国应该避免这样的变来变去，美国也不应该接受中国所定义的新型大国关系。奥巴马总统11月15日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一番演讲证明，他并没有接受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奥巴马在演讲中表示，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绝对不应当建筑在胁迫或者恐吓的基础之上，不应当是大国欺负小国，而且任何人都不应当对美国和对盟国所做的承诺产生怀疑。美国之音记者施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主要媒体最近警告说，俄罗斯同中国接近将面临很大的风险，经济上会陷入对中国的依赖。另外，中国继续同西方特别是美国保持友谊，俄中两国无法成为盟友。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新消息报近日在头版主要位置发表长篇文章讨论俄中关系。文章说，俄罗斯与中国的经济往来数量与日俱增。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没几耐之前访问中国时强调，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两国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具有特别重要意义。而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甚至声称，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历史上的最好水平。俄罗斯利用与中国接近以及同中国签订的一些能源协议，可以对西方施加压力。在与西方关系面临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即使不需要盟友，但是至少亦需要中国的道义支持。但是这家主要报纸认为，俄罗斯面向中国亦将面临着巨大风险，会陷入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俄罗斯对外贸易额的近一半几乎都来自欧盟。去年俄罗斯和欧盟的贸易额突破纪录，达到4170亿美元。相比之下，俄中两国计划明年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1000亿美元。另外一家俄罗斯主要大报《独立报》同样在头版发表文章，对讨论刚刚在北京结束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以及习近平在会上发表的讲话。这家报纸说，中国不需要盟友，而仅仅需要伙伴。俄中结成同盟不会对任何一方带来好处。俄罗斯国内有观点认为，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中国将成为俄罗斯的坚强后盾。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都不了解中国的对外政策。
无论是几年前的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军事冲突，以及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中，中国都坚持中立立场。而同时，中国继续保持与西方的友谊，特别巩固和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以便中美两国能够在国际稳定秩序中互相并存。但是俄罗斯政治学者萨林认为，面向中国是俄罗斯的一项战略举动，并非因为乌克兰危机而做出的仓促决定。萨林说，萨林说，从彼得大帝起的300多年来，俄罗斯一直面向西方或者是与西方友好相处。比如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曾经尝试与西方建立友谊，或者好像前苏联那样想征服西方。总之，300多年来，俄罗斯一直眼盯着西方，但是现在俄罗斯面向东方，这个不是俄罗斯的一项短期战术策略，而是俄罗斯的战略选择。萨林认为，与中国接近可以使俄罗斯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向西方发出信号，使西方意识到俄罗斯这次动真格确实在战略上与中国接近。第二个目的是针对国内那些经常出国与外部世界来往较多的民众和知识界，试图安抚这个群体，使他们觉得俄罗斯并没有被国际社会孤立。其他一些评论人士则认为，普京政府对日益恶化的俄罗斯经济形势置之不理，而将精力集中在地缘政治领域。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下跌，俄罗斯卢布急剧贬值，与西方世界联系较多的中产阶级、知识精英以及权贵阶层中正弥漫住恐慌气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历史上只有四位在任总统访问过美国原住民的保留地，奥巴马总统是其中之一。奥巴马将提高部落社区的教育水平作为他任内的重要工作之一，这个亦都是12月3日各个部落领导人在白宫开会的时候要讨论的一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北达科他州一所大学发来报道，介绍这间学校如何努力确保美国原住民得到改变生活的机会。
路易斯艾尔克是西廷布尔学院第一位环境科学硕士研究生，亦都是屋企里面第一位大学生。他希望利用自己的知识来帮助保留地的原住民。他说，
My dad and mom both encouraged me all throughout their lives, throughout my life, you know, my dad especially, he didn't finish high school.
路易斯·艾尔克说，他的父母一直都在鼓励他，特别是他爸爸，他没有读完高中，他爸爸总是对他说，你要做出一个样来。西廷布尔学院位于北达科他州纳什印第安保留地，是美国30多个部落学院之一。这一间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学院有大约300名的学生，他们在这里接受高等教育，希望改变美国原住民之中有大学学位的人只占区区10%的现状。这个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大约一半。达科塔基德是学生会的主席，他说，
We do have a lot of problems on the reservation, and Sittingville College does all that it can.To make sure that
达科塔基德说，保留地的确存在很多的问题，西廷布尔学院为保证学生到学校上课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包括提供交通便利，还有托儿的安排等等。院长劳雷尔·弗米利恩说，使更多的美国原住民读大学并且获得学位至关重要。他说，
A huge majority are first generation students, college students who don't haveA lot of experience. They don't have parents who can.
西廷布尔学院院长劳雷尔·弗米利恩话：，佢哋大部分都系屋企里边嘅第一代嘅大学生，冇乜嘢经验。佢哋嘅父母唔能够话俾佢哋听啲乜嘢，唔能够同佢哋谈论大学嘅事情。因此，佢哋离开保留地嚟到主流社会嘅大学校园，会有一啲不知所措。弗米利恩院长话：，好多年轻嘅原住民，特别系男性。他们在这里寻找方向，确定自己的目标。学校通过提供一些技术课程，比如烧焊和钻井，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男生。现在学校的男女比例是30:70。斯科特·戴维斯是北达科他州印第安人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他也在努力缩小这个距离，为部落学院争取数百万美元的拨款，开办技能培训项目。 佢話
：There are plenty of jobs. We're talking right now, North Dakota, anywhere from 22,000 to 25,000 jobs.
斯科特·戴維斯話：有好多嘅工作需要有人做。喺北達科他州，目前就有22,000到25,000個嘅工作機會，但係喺北達科他州鄉村地區，冇好多嘅人能夠去填補呢啲嘅空缺。而喺另一方面，佢哋仲有一啲部落嘅失業率非常高。戴维斯称，部落学院是照亮原住民保留地的灯塔，使年轻的原住民看到生活之中的希望，而不是贫穷。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在北达科他州的报道。
加拿大记者、自由撰稿人、西藏环境问题活动人士迈克尔·巴克利在雅鲁藏布江干流第一座水电站藏木水电站落成之际，接受了美国之音卫视的专访，谈到西藏面临的环境的危机。情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1月23日，中国在位于西藏自治区加查县海拔3300米的雅鲁藏布江中游的藏木水电站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这个是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干流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工程总投资96亿元人民币，共6台机组，总装机容量51万千瓦，预计第二台机组将于下个月发电，6台机组将于明年全部投产发电。在这座大型水电站投产发电之际，加拿大记者、自由撰稿人、孤独星球首本西藏旅游指南作者迈克尔·巴克利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讲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面临的环境和生态危机。巴克利表示，西藏原本并不缺电，新开发的电能将被用于开矿或者输送到中国内地的工业中心。他说
The dams, they were able to transfer the energy to East China or back to Sichuan to Chongqing。
巴克利说，水电站发的电将被输送到中国东部或者是四川成都、重庆这些有大工业基地的地方。雅鲁藏布江是一条发源于西藏、经流中国、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国际河流，全长3848公里，是世界最长的跨国河流之一，在印度被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在孟加拉国被称为贾木纳河。作为上游国家，中国在这条国际河流上兴建大坝一直备受关注并饱受争议。按照中国国务院颁布的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国仲将在雅鲁藏布江上游再兴建至少两座水电站。据印度时报报道，藏木水电站的落成必然加剧印度和孟加拉国对山洪爆发、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担忧，因为这个关乎下游数以百万计人口的生计。孟加拉国亦对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干流修建水电站可能会对环境和生态构成影响表示严重关切。中国官方的讲法是，藏木水电站是一座径流式水电站，没有蓄水功能，因此不会被下游产生任何影响。但是连官方的环球时报亦承认，如此规模的水电工程不可能对下游完全没有影响。巴克利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没有与邻国签署国际水资源共享协议，这个将增加未来中国与印度爆发水资源危机的风险。他说
The UN has a thing called the Water Courses Agreement, which was proposed in 1997 to...
巴克利说，联合国有一份国际水道公约是在1997年提出的，就是给有关国家分享水资源，但是这份协议用了17年才开始实施，因为没有国家签署。亚洲唯一一个在这份公约上签署的国家是越南，其他国家都没有签署。签署这份公约实际上对各国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其他亚洲国家没有签署。讲到底，这份公约亦没有任何约束力，而且中国亦完全不受类似协议的限制。巴克利认为，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很多大型水电项目都是暗中先行上马，工期进展迅速，从而避免抗议和麻烦。他说，当中国宣布要进行一个项目时，这个项目可能都已经开工了很长时间。以藏木水电站来看，新华社称该工程耗时8年，但是实际上该工程2010年7月才正式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同年9月正式开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喺9点至11点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系www.voagd.com 或者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四年多以前，经过将近50年军人统治之后，缅甸开始走上民主之路。2011年春天，一个经选举产生、大体为民官的新政府上台执政，并逐渐开始采取重要步骤，大力实施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2012年11月，奥巴马总统成为访问缅甸的首位在任美国总统。他最近在缅甸政治家、民主派领导人昂山素姬位于仰光的家中举行记者会的时候，回忆了那次的访问。奥巴马总统说，在过去的2年里面，缅甸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经济开始增长，政治犯获得释放，有了更多的报纸和媒体机构，儿童不用再去军队服役，这些都是为缅甸人民打开更大机会之门的重要改变。奥巴马总统还说，同时很明显还需要做出更艰苦的努力，未来仍然有很多的艰难选择，改革进程还未有完成，亦都并非不可逆转。对很多人来说，改革进程不够迅速，不够深入，但还需要在自己的家中感到安全，不受当局或者得到纵容的个人无端骚扰，大众需要能够追逐自己的梦想。随着缅甸明年即将举行重要的全国大选，确保缅甸所有人民都能够参与塑造自己国家未来的这一次选举非常重要。现在缅甸需要在民主的道路上继续迈出重要步伐，包括加强法治，继续宪法改革，促使缅甸更全面的建立民官政府，缓解缅甸多民族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结束歧视，为缅甸人民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和经济机会，增强他们的人权得到保护的力度。2年前，奥巴马总统承诺，如果缅甸继续民主进程，美国将尽力帮助缅甸取得成功。奥巴马总统说，美国兑现了这个承诺，美国愿意重申，未来将会为缅甸的改革提供更大的支持，进一步发展和缅甸的友谊。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占中运动的三名发起人准备星期三向警方自首，并且敦促其他的抗议者为了自身安全而撤退。香港学联和学民思潮为围堵政府总部行动失败鞠躬致歉。马英九宣布辞去国民党主席的职务。世界银行说伊波拉疫情重创疫区的经济。在11点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551。听日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